安。我知道这个今天下午能来这里的都很不简单。主的生命的见证呢，我也在今天下午讲给大家听。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不知道晚上讲还是昨天晚上讲？很奇怪哦。当你愿意追求的时候，其实你听到的、得到的会多一点一点。我们今天所要谈的主题是有望的人生。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这个盼望。世界上有许多的人都在定义这个盼望。比方说在2004年，一位从伊利诺伊州的联邦参议员，他在2004年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这样来的，他短短15分钟的演讲，这个演讲使他一举成名。在最后的那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他这样来定义盼望，我把它翻成中文。他说，盼望是炉圃为火而坐，唱自由凯歌。盼望是移民向远岸启程。盼望是年轻的海军上尉英勇巡逻在湄公河三角洲。盼望是工人的孩子敢想敢干。盼望是名字滑稽的瘦弱孩子相信美国也有他一席之地。面对困难有盼望，遭遇无常有盼望，无畏的盼望。 The audacity of hope 是他结尾的一句话。这个人后来就靠着盼望 hope 和另外一个词改变 change， 他坐进了白宫。不过3年之后呢，我们明年又要继续面临美国的大选，他却发现可能是黑发进白宫，白还没出白宫就已经很多的白发了。奥巴马总统他心里知道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他的一份盼望，这是奥巴马总统从他的角度来定义盼望。他是一个基督徒，他3年的白宫生涯发现做总统不好玩，带领一个国家走出经济的困境不容易。盼望在哪里呢？盼望实现了吗？曾经支持他的人，现在有许多的人对他表示怀疑。那你说他是美国的总统，那有没有中国的这些高官也有类似的说法呢？连无神论者也有对盼望的说法。2007年我们的温总理，他在这个同济大学跟师生见面的时候，他朗诵了一首自己的小诗，他这样说，无神论者谈盼望，他说，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辽阔而深邃，那无穷的真理，无神论者谈真理，让我苦苦的求索追随。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无神论者也敬畏那个真理哦，正义。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无神论者也希望找到心灵栖息依偎之处。我仰望星空，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那永恒的炙热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没有想到温总理还会这个写这么好的诗。你的盼望在哪里呢？我们从小这个受中国古训的教导，比方说我们以前的老师啊，小学中学老师总是叫我们说，他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你也这样被教导过对不对？后来他原来是引用这个宋朝的宋真宗力学篇，那时的人大概也不大喜欢读书。我们现在知道不喜欢读勤奋逆水行舟，其实是人的通病，人都有一种惰性。所以他就写了，皇帝写了一首诗来鼓励天下的这些青年学生 好好读书。他这样说，他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你想有很多的收成吗？读书就会有很多。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你想建漂亮的房子吗？你读书。出门莫恨如人谁，书中车马多无处。你想拥有车吗？以车代步吗？读书。书中娶妻莫恨无娘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别担心有人给你做媒成亲啊，读书就有了。男热而若遂平生志，六经情向窗前读。这是宋朝，不过到了咱们的时代，80年代，也许90年代，也许过去的10年，我们那时口号是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咱们就拼命的读书，对不对？那时候一方面说你只要会唱国际歌，你就可以在世界上找到无产阶级的朋友。咱们早晨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他为人民谋幸福。然后晚上吟作这个夕阳唱国际歌，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是共产主义的这个荒谬，对不对？他中国出了个大救星，从来没有救世主。不过在那种政治的环境的里面，咱们就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今天的人劝学很难。若不是我没有亲自接待过一个我太太那个远房的亲属中间的一个年轻人，接待了几个月在家里，劝他读书。他本来在加州读书，英文学了1年多，也没大学好，带他出去教会，为了提高他英文，故意带他参加我们的英文的堂。参加完之后问他说今天听得怎么样，他说都听懂了。哎呦，我说这年轻人不简单，能听懂英文堂的讲道，除了普通的英文知识，还需要一点点圣经的语汇，对不对？我说那不简单，心里就很满意了。若干星期之后一问他，发现他其实并不懂，哎，他的普通的英文也很差，哎。我还 offer 他，我说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散步，在路上一边走，我用英文一边跟你交谈，你训练自己的英文。你要不要列一个时间的表，从早到晚每2个小时做什么事情，做好听说读读写，把听跟读好好的把握，说跟写就自然的水到渠成。没有，成天在那里看日本的卡通片，打游戏。后来我以为他是这个一个人的现象，其实很多人都这样。很多在海外的留学生，年轻的留学生，你还记得这样的报道吗？在法国，他们一边读，一边在那里去留学，一边用父母的钱，一边在打电脑，然后需要这个交成绩单了怎么办呢？去贿赂贿赂老师教授，给一笔钱，然后就让他过及格过了，是这种丑事都有。今天的中国人好像失掉了盼望。咱们说读书那时候还有盼望啊，还有点点盼望。现在讲我自己的故事。今天的现代人讲我们的人生的盼望是这样的，叫做生的伟大。以前我们说牛布兰是死的光荣，对不对？他是死的凄凉。打油诗是这样说的，他说人生吧，还这样说，人生吧，0岁出场，10岁成长，差不多。20岁为情彷徨，现在开始不到20就开始了。30岁基本定向，40岁拼命打闯，50岁回头望望，60岁告老还乡。其实现在的公司啊，50岁就开始赶人告老还乡了。70岁搓搓麻将，如果能搓得动的话。我以前有个高中的老师，班主任老师啊，他说他有肩周炎肩痛。他的麻将桌上一天几个小时搓下来，肩周炎也好了。80岁晒晒太阳，90岁躺在床上，100岁挂在墙上。我告诉各位啊， 这个已经是夸张的说法了。我们中间，我胆敢说，我们中间极少有人凤毛麟角的人可以活到100岁才挂在墙上的。如果我们50岁挂在墙上，叫英年早逝；70岁挂在墙上呢，勉勉强强；80岁挂在墙上呢，我们说真的蛮高寿了；90岁都挂在墙上，那么你知道怎么说吗？哇，如果没有直接关系的，就说真的是高寿；如果是有直接关系，说活这么老。我不知道你的盼望是什么。人其实是有别于所有动物的，虽然动物界也有一些动物有盼望，比方说你见到那种土拨鼠吧，他去抓了那个食物之后，他放回去，松鼠其实也一样，他放到回去，他储存起来，他们有一定的计划，他们能预见到将来，他知道有个冬天要来，所以他会未雨绸缪，为冬天要准备。人呢，其实是盼望的活物，我把它叫做是浪迹天涯的朝圣者。除非你找到你心里的故乡，不然你的心没有办法真正的安宁。尤其是咱们这些人海外游子，一开始出来留学，后来就变成什么学留，然后一听那边东方父老那边吹吹风呢，然后就变成海龟，对不对？然后再过一阵日子呢，就变成海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你人生的盼望是什么？是什么样那样的东西激励你每一天有干劲的生活？还是你在那里觉得重担压山呢、就像如山一样压在你的背上，然后在那里勉强的支撑过着人生？我们每一个人都在走向死亡。如果你活75岁，平均来说，你的心会跳大概一秒钟跳一次，会跳4000万次。你75年之间，大概一天吃将近3顿饭的话，可以吃8万顿饭。你今天吃了一餐，就少掉那一餐；这一分钟跳掉60次，就少掉那60次的心跳。这些一切都过去之后，你等着什么呢？等着就是收场吗？人生呢？还是你有更美好的盼望？圣经上怎么来看盼望呢？我先把答案告诉你啊。圣经上定义盼望很简单，我们你看，不管是中国的还是西方的人，他们讲到盼望的时候，都讲到一些事，比如说要读书啊，要有房子啊，比方中国的古诗说“久旱逢甘霖”，这也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哦，“他乡遇故知”等等，“东方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但是圣经上讲到盼望的时候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不一样，《哥罗西书》1章里面有这样的话说：“他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盼望不是什么，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件事一个物，我们的盼望是那位救主，那位伟大的人类的救主。然后接下去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才是我们生命的实质。他说他显现的时候，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天要身体得赎，身体复活，与他同在荣耀中，一同受永恒。圣经上也讲，其他地方说，我们羡慕或者盼望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我们今天移民到地上的美国，从中国到美国，我不知道你记得不记得我的介绍。我的介绍是，出生成长在中国，重生得救在美国，永久定居在天国。我告诉各位啊，美国不是你最后落叶归根的地方，中国固然是我们的故园，但也不是你落叶归根的地方。你我的生命之根，其实在永恒的天家，在耶稣基督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所以耶稣基督在最后晚餐的时候，他跟他的门徒说，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不要忧伤，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 我既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叫我在哪里，你们也在哪里。
我告诉各位啊，
有时候我一想一想基督教的信仰，我感觉就这样，如果不是天大的谎言，就是人世间最伟大的好消息，又没有其他可以对他的来描写的了。如果不是天大的弥天大谎，就是人世间惊天动人的喜讯。我自己出生在湖南北边的一个农村，出生在一个重组的家庭的里面。因为父亲在解放初期的时候，他因为他地方上一个小官，因为有一次这个他负责那个地方抗洪救灾啊，那个洪水涨了，他带领村民呢乡亲一起来这个抗洪啊，来巡逻在这个河堤上啊。有一天晚上一看，他看这个村民都累了，他一看河水好像还蛮安全的，现在就吩咐他们回家去休息了。休息之后，哪知道上游那边下了大暴雨，洪水流下来，最后把堤给决了。然后他承担渎职罪、事故责任，去坐了9年牢。他去坐牢的时候呢，他的妻子怀上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所以后来离开之后，他的妻子就在众亲人的劝说之下，说不要等了，太长了。他妻子就改嫁到湖北，跟另外一个人结婚，然后生下这个孩子，又后来又生下别的孩子。所以我的父亲回到9年之后回来，妻子没了。与此同时的这9年10年间呢，我的母亲呢，她的先生呢病死了，年纪轻轻20几岁。他们有3个女儿。所以我母亲就带着那3个女儿在那里逃米逃荒，在湖南湖北进边界的地方。然后当我父亲出狱之后呢，经过别人的好心的撮合，这两个人天下落难人，他们就组成一个新的家庭，生下我跟我的弟弟。我当时为这个出生还感到蛮难为情的，因为是劳改犯，你知道那时候一听说劳改犯总是一个不好的形象，对不对？所以小时候总是心里面总觉得，出生这个真的是没有选择，劳改犯的家庭。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略略有一点点失望。当然一个更大一点的失望是我高考前的一年，我的父亲他去世了。他去世的时候没有来得及让我赶回去，一方面可能是家人不希望影响我的学习，那时候因为要几个月之后就面临高考。所以我的父亲他在这个弥留之间呢，他用他一只还能动的手，另外一只已经半身不遂了，他在空中躺在床上写汉字。有人看他不知道他写什么汉字，有人说也许是写我的名字，希望把大儿子叫回来，他马上要离开这个人间了。我的父亲就在他写字，然后儿子没有见到他面的情况下，他离开了这个世界。这是我的父亲。所以当我姐夫啊去那个高中把我接回去的路上，他说父亲病重，他没有告诉我他已经去世了。然后我就在那里走那段路给他两个人。后来一到家发现他已经去世了，嚎啕大哭。那一天是我人生大概最大的一次失望。还一次失望呢，就是在几个月之后的高考。因为在我们同学里面，咱们都是成绩第一第二名轮流坐庄的，我们就一定会考上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最好的学校，当时中国现在也差不多呀。但是那一天，在高考前的那天晚上，我从来没有失眠过，那天异常的兴奋，说哎呀，北大清华囊中之物马上就要得到了，就要去了。所以兴奋的那天晚上不能睡觉，你知道不能睡觉的恶果就是第二天头脑很昏沉，考的不是顶好，虽然不是顶差，但是不是顶好，该错的都错了。 最后他们就去了同样一所不错的大学，武汉大学。那这是我人生的几个月之内的第二次重大的失望。父亲去世了几个月前，79年底，80年的夏天呢，得到的通知是去武汉大学，而且是去学我从来没有想学的生命科学。那时都想学物理啊，这些学科，对不对？数理化，去学生命科学。但是你知道，有时天人算不如天算，生命科学那个冷门科学在两年之后，学了一年，第二年就成为最炙手可热的学科，所以最优秀的学生都去学生命科学。但是上帝在高天之上知道，有一天在9月24号2011年这天，需要在罗威尔这个地区有一个人，他要拣选他做传道的人，传讲福音。他就在他的永恒的旨意之中，他就让那个年轻人睡不着觉，让那个年轻人没有考到他想去的地方，让那个年轻人去了一个地方去见另外一个女生，就是我的妻子，等一下讲他的故事。我告诉各位啊，我的人生面临着当时年少的时候这些失望，幸亏啊还有那么一份盼望在哪里。我跟你讲我的故事哦。在上了武汉大学不久呢，在晚自习的时候，在图书馆看过女大学生宿舍的，就知道武大很漂亮的校园，它也是中国数一数二最美的校园了。还厦门大学也不错，据说。在老在图书馆看书的时候，在前面的空座上就飘来一个美如天仙的少女，是我们同系生物系的同学，武汉一位女生。哇，你知道一个16岁的少年念着一个17岁的少女，美少女啊，那个心里面你知道，就是15只吊桶打水，7上8下，忐忑不安。一方面又想近距离审美，但是一方面又觉得很流氓，你懂意思吧？所以又看书又看人，但是很不好意思，所以呢书也没看好，折腾了不久之后，就跟自己约束自己，就说这样不行，这样今天晚上完蛋了，就背起书包，就走到另外一个教室里面去读书。但是去的路上，就心中燃起一个温家宝先生总理所说的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那天晚上在人生许多的失望之后，那天晚上就说，这4年的大学，刚开始的4年大学生涯，要为争取那个女生的爱情而读书。你知道爱情的力量是无比的大，它可以建造一个人，同样也可以摧毁一个人，因为它的威力太大了。在那样一个抱作可以得到那个女生的爱情的幻想，那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那种情况下，就拼命的读书。我所读的书超过众人所读的书，不是开玩笑。因为在头2年的时间，我同时学习武汉大学生物系跟北京大学物理系的所有课程，那2年我读2个大学2个不同专业的课程。因为跟我要好的一个朋友去了北大物理系，他告诉我他们上什么课看什么书，他一到寒暑假把他的笔记就给我看，我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除了课本上之外。那2年我学2个大学2个专业的课程，然后一到这个寒暑假提前预习下一学期的功课，到了下一学期那些功课全部我都学习过了，然后去图书馆看更多的参考书，包括走到那个楼梯上外文图书室，最新的海外送过来，美国其他地方送过来最新的英文的专业教材教科书，那个教科书让我崭新的翻开，是我绝对是第一个人翻开的。所以后来考出国之后，有朋友跟我说他帮我看过我的那些学习的书籍啊、笔记等等等等，他翻了翻觉得他可以理解为什么我考出国了，因为他发现我学习比众人更勤奋， 但是有一件事他大概不知道，因为压榨在心中那样一个伟大的盼望，要争取那个女子的爱情。后来我就考上了科学院的研究生，硕士研究生，中国科学院，在北京的卫生所中关村，然后又立刻被推荐参加出国考试，全国那是有这个生物类的出国考试，又考上了出国考试，然后又把我们送到这个广州中山大学培训几个月的英文，其实后来发现纯属浪费时间，还不如在美国来学。在那个中山大学刚开始培训英文的时候，那是84年的秋天，大学毕业之后，我就掂量，我说人生原始的储备基本告一段落，现在可以是向那位女子发起猛烈爱情攻势的时候，审时度势，就决定用英文写了长长许多页的一封英文情书。若干年后，我的孩子们知道我有这样一个奇特的故事，就建议可不可以看一读那个英文的情书，我就答应了，给他们看，他们看着那捧腹大笑，一方面是觉得里面有些情意绵绵之语，还另外一方面有许多低级的语法错误。那位女生收到我的求爱信，没有说是也没说不是，然后我就，你知道很多人是有盼望的人看半杯水他是有半杯满，没盼望的人看半杯水呢是半杯空，我是看半杯满的乐观主义者。他既然没说是，但也没说不是，那咱们就拼命的追，所以两年间就写了两个人300多封编号，从一号编到300几十号的情书，那里面有数十首不同的情诗情词。我的诗词基本上从一开始大学期间写景到写人，就是在那个转型阶段就写给他的，这是我们的爱情的一笔极大的精神遗产。你以为这个日子公主王子的生活就顺顺当当就快快乐乐的过下去吗？不是，上帝在天上知道，因为他你知道要借助患难修理我，所以呢，我86年回去跟他结婚，85年出国，86年回去结婚，结婚之后就把他带到美国来，然后从此就过上非常不美满的婚姻生活。我情书里面那一些山盟海誓，情书里面那一些诗人的情怀，情书里面那些哲人的这个睿智，情书里面那些大科学家的豪言壮语，像大学大科学家的豪言壮语，但是现实生活无一个屋檐底下过日子的时候，你知道就是表现真我，真实的我，丑恶的我，那个心中有愤怒，那个容不下别人的我，那个脾气暴躁的我，所以我们的婚姻就陷入极大的痛苦。那是我人生另外一次极大的失望。所以有一天晚上，他在厕所里面，在那里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在那里流泪，我站在厕所的门口，心里面极其的觉得失败，说做人很失败，因为那是4年压在心中的暗恋，2年热烈的热恋，对不对？6年的成果，但是却完全不能将爱带给他。我那心中有一个极大的自责，就觉得自己怎么会读书但是不会做人。前面这个宋真宗不是说什么东西读书就有了吗？我告诉你哦，咱们现在不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但知识越多他会越会用更高超的手段来做事情，对不对？小偷跑到别人家偷东西，抓了打了活该，但华尔街的人用更高明的手段偷了你的，你血本无归 Ponzi scheme。 读书越多越反动，不一定越反动，但可以更反动。读书多不代表做人会，会写情书不一定代表会做人会爱人。 哇，那个时候人生有个极大的面对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不能将爱带给他。那时候在我们周围有一群基督徒，就将上帝的盼望带给我们，带我们去教会，带我们去查经，带我们去参加退休会，带我们去做许多的事情。我后来一想，我说怎么基督徒有这么好呢？咱们以前在国立还是美其名学雷锋标兵呢，帮盲人老大娘担水啊，买东西啊，敲东西啊，做了好人好事，然后这个学校要咱们把好人好事写下来。你知道雷锋也是做了很多好人好事，后来咱们突然转念一想，老筋急转弯，好人好事为什么都要写下来呢？这很奇怪，对不对？也许雷锋没有写那么多好人好事，但后来为了要树一个典型呢，就添油加醋把别人的采访的全放在他日记里面了，都说是他日记，也是有可能的。咱们希望雷锋的形象不要太低了，对不对？但如果做了一点好人好事，咱们在大会上宣读自己说做了好人好事，修改，然后在高音喇叭放出来说自己做了好人好事。但你跑到美国来发现，这去做好人好事的人在教会里面，这些做好人好事的人，是不是雷锋跑到美国来了？所以在1987年我来美国两年之后的一个夏天，不到两年，7月份7月初，我们美国的宗教主家庭呢，就请我们中国学生去他家吃饭。那个老太太她现在已经去世了，90多岁去世的。那她在70年代的时候接待许多从台湾香港来的留学生，80年代开始又接待许多从国内中国大陆来的留学生，我也是其中的一个。那天晚上她接待我们几个家庭去她家吃完饭，然后就顺便邀请我们。中国人叫鸿门宴，不过美国人叫很诚恳的顺便邀请我们去他家的教会参加一个圣乐演唱会。在那个圣乐演唱会上，我的心就被上帝的灵所感动。那天我被上帝的灵所感动，我看见一群年轻的基督徒，他们在那里用他们的诗歌，用他们的表演来颂扬一位召他们的主。哇，我的心很受感动。当领队呼召的时候，有没有人今天晚上将他的生命交给主？我告诉你，那天晚上我就破釜沉舟，我说我需要。从那天1987年到现在24年多，我告诉各位啊，上帝真的是一点都没有亏待我们。本来要破产的爱情，上帝拯救，上帝挽回。所以在5年前20周年迟婚的时候，我跟妻子建议说，咱们20周年不容易，很多人没到20年就已经退了离了，然后再换一个又不到20年又退了，什么20年10年7年都不到可能。这20年不容易，咱们去墨西哥 Cancun 度假胜地去度假，把孩子就放给岳父母管。哎，他想真需要吗？我说真需要，怎么就去了，买了机票就去了，然后坐在那边的沙滩上，海滩边的沙滩上，望着天上的鲨鱼，世人的语言就是飞机了，然后数算上帝20年对我们的恩典。我告诉你，真的是数算上帝对我们的恩典。然后上帝又给我们3个孩子，生了一个女儿，然后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如果可行，我们愿意做一个女儿一个男孩的父亲父母亲。其实谁都愿意，对不对？只不过说有的人一生是3个女儿，有的人一生是3个男孩，都有这个情况。不过上帝也很恩待，就给我们一个老二，一查也果然是男孩，很高兴。但是怀孕几个月的时候，那时候大概在第二期，他突然间他出现这个小产的症状，里面流血。我在办公室收到他的一个电话，他说他要紧急去医院。哎呀，收到那个电话之后，你知道人生又突然间好像天塌下来了，对不对？然后走在新泽西最宽敞，新泽西中部最宽的高速公路上，来回5条道，总共10条道的最宽敞的高速公路上，在那个下午阳光明媚，但是我的心呢却异常的暗淡。因为一想，哇， 所以上帝也会开玩笑，说给我们一句，给我们一句，曹成不一招，是男孩。但是然后还没出来之前呢，又让他流血，好像要消产。我说上帝啊，心里面信心受到很大的震荡。但是心里想，那是做基督徒已经做了好多年了，对不对？好几年了，我说上帝啊，生命来自于你，生命有一天迟早也要回到你那里。如果你要接走这个孩子，就把他接走吧，接到你自己的荣耀的天家。如果你愿意怜悯我们，就把那个孩子留下，让我们来抚养，看见他长大。哇，那天是我唯一一边开着车一边流着眼泪，一边睁着眼睛，一边唱诗，一边祷告，一边无语走过那段路程到医院。后来上帝很幽默，他让我们经过这个信心的震荡，然后那个孩子保下来了，不仅保下来了，如今成为一个年满17岁的翩翩少年，而且明年就要上大学离开我们。当我们三个孩子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在主里面受洗的时候，我告诉各位啊，我们的心非常非常安慰。因为我曾经在波士顿有三个月半月的时间工作，公司他开我们这个过来，把我们有一部分人调过来。我那三个半月的时间来回 commute， 从波士顿到新泽西。我在路上 Greyhound Bus 上见到许多的年轻人，那些在波士顿上学，在新泽西住在新泽西或者纽约的这些年轻人，我就跟他们交谈，我就问他们现在的他们的状况。有的人康奈尔毕业，有的人其他什么名牌学校，有的是康奈尔毕业然后去缅因州见他的一个什么亲人，有的是哈佛的，有的是 MIT 的，有的是 DU 的等等 Brandeis。 这些学生我就跟他们谈，观察他们，了解他们。我告诉各位啊，有一天你我所悉心抚养长大的这些年轻人，这些孩子，他们有一天也要跟你我一样，单独的面对人生中许多的苦难，单独面。那位康奈尔毕业的学生，他说他代工有一年的时间，他现在找到一份，终于找到一份工作，在找到工作之前呢，去探亲。我告诉各位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尤其是我们这个中年这些父母，你我的孩子，我们能将自己和自己的父母，上面的父母跟我们下面的孩子，如果能带到这位主的面前，其实是你我今天在人世间活着的时候能做的最好最美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件事情。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没有这么有价值，因为每一个人最后都要面对人生各样的苦难患难，人生许多的不如意，他们在那样一种压迫的环境之中，他们仍然有那种不死的盼望，那样一种钢铁一般的信心来信靠这位主吗？来过他们地上的人生吗？这是你要深刻思考的问题。幸好耶稣基督那里可以找到这样一个伟大的盼望。讲了完自己的故事呢，我也讲一下，讲完自己故事我就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呢，我回过头来看我的人生，就发现上帝一直在带领我们。我告诉你，上帝一直在带领我们，不是现在才带领你我来到教会，来到神的殿中，是一直在带领我们。他用比方说，小时候我后来到城市里面读大学读研究生，就知道城市里面其实他们也很缺粮食，那个时候他们吃的粮食都是已经有时候可能发霉了变黄了等等。但是上帝把我放在一个穷苦的农村，我后来想很感恩的。你说穷苦农村虽然穷，但吃的米饭却是新鲜的。第二，农村虽然穷，我们一家养两头猪，一头猪供自己家里过春节的时候杀了再吃几个月，然后另外一头猪呢叫排购猪，上国家征收，向农民征收排购， 说你必须要交一头猪，我们就养两头猪，所以交最后后来一打听，那个排骨猪都运到城里面给陈氏弟兄姊妹吃了。所以我后来一想，我说还蛮对得起陈氏弟兄姊妹的，他们身体健康好，其实与我们养的那些猪也是有一点点关系的，那个粮食也不用说了，对不对？所以我后来带这些很感恩的心，然后为自己的苦家庭的苦难我也很感恩。我说上帝啊，若没有我父亲跟我母亲的苦难，我父亲坐牢，他的妻子离开他，我的母亲他的先生很早就去世，然后面临这个自然灾害，然后逃米逃荒这些苦难，然后他们走进一个重组站，没有他们双方的苦难，也就没有我跟我弟弟的今天，对不对？当然也没有你们今天在这里可以听我来传福音的日子。上帝在他每一个细节的里面，人看为偶然，但是我告诉你，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上帝的定旨，都是他的意思。连那天在上游，上帝说要倾盆大雨，洪水爆发，打破下游的堤，都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就开始学会为苦难感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或者有一年感恩节，我们每年感恩节请不同的朋友到我们家来，但我总要提一件事情，我说我们今天在感恩节今天能够活在这里享受上帝的恩典，我们在这里一起用饭，我们至少要为一件事情感恩，就是从人类始祖到如今，从他一直这样分支分支分支连到我们这条线，这条线一直没有断过。在过去人类历史当中，所有的战乱，所有的饥荒，所有的瘟疫，所有的不幸的里面，这一条线到我今天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断过，这是逻辑上必然的结果，因为断过就没有你了。所以我们活着的人就应该为这个感恩，为苦难感恩，为在历史中所发生的那些苦难我们仍然感恩。这是第一，学会感恩。第二呢，从来没想着学生物学，但是上帝就让我没有考好去学生物学，然后就要见我后来跟我的孩子们解释啊，你知道孩子们有时候问一些很古怪的问题，妈，你为什么当年嫁给爹地？其实爹地只要狠狠的回他们一句说，要不这样嫁怎么有你们呢？从生物学的角度，对不对？但我没有那样回答，我说上帝这样安排是因为为我的好处，是因为在婚姻的困境中能认识主。为你们的好处呢，是因为我们结合可以生出你们来，这是上帝的美意。所以呢，连这些中国古人都知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真的有时候你的失去不见得是你的完全的失去，你的得可能是你的得着。然后当你知道上帝怎么样降服一个心中骄傲的人吗？这有几种办法，一种是把这种骄傲的人带给另外一个更骄傲的人。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我以前认为我很骄傲，哇，后来到了某些地方见了一些比我更骄傲的人，我就知道天下真的是一样的名扬许多不同的人。有的人拿了两个 PhD， 还有的人拿了三个，当然不都是 PhD， 两个 PhD， 另外一个是 Medical Doctor。 哇，你知道他们很骄傲呢。我后来自己想想，我是骄傲什么呢？骄傲半天，那么聪明连上帝都不认识，那不够聪明嘛？你懂我意思吧？你聪明聪明到不认识上帝的意思，就是说还有上帝伟大的奥秘竟然不能在你的小脑袋的掌控和理解之下，对不对？所以呢也不用太骄傲。上帝怎么对待我这个骄傲的人呢？他就把那一位不会骄傲的人，那位温情的女子，那位漂亮的美女，带在我的生命之中，然后让我看见，就说我这人真的是黑心了，瞎眼了。有时候就这样，上帝把我们带到绝境，为了使我们从绝境来复生。有时上帝也要带你走同样的人生之路。圣经上有一则故事，很多故事，在耶稣在地上行走的年代，我读段经文给你听，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后面，他说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我说那是耶稣很 popular， 因为 一个能言善道，他说话行事都大有能力。你知道，突然间在以色列这块地方出现了一个比所有教导圣经的人更会教导的人，他说话行事都有权柄，他又能医治人的身体疾病。你说这样的人没人跟谁才怪，对不对？所以众人都等候他。有一个管会堂的名叫雅鲁来匍匐在耶稣脚前。犹太人管会堂的那是还是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哦。一个身份地位的人匍匐在耶稣脚前，求耶稣前到他家里去。为什么呢？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约有12岁，快要死了。意思就是说，这个女孩还没有进入所谓的 teenager， 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还没有进入正式的成人，他们的坚贞里需要进入超过12岁。耶稣去的时候，耶稣就去了，答应去了，众人拥挤他。哇，你能想象那个场面吗？在巴勒斯坦地那块沙漠地带，尘土在他们的草鞋底下扬起来，众人拥挤耶稣。但是有一个女人，这个是福音书里面唯一的一处一个故事里面套一个故事的，一个连环套，对，今天讲给你听两个女人的故事。这个女人是一个成年的女人，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我不知道路加记的这个故事他有没有注意到，这两个人一个是12岁，刚刚活了12岁，另外一个是活了可能30、40岁，但是呢他12年都有血漏症，一种妇科病哦，经期不调。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大概没有人比他更绝望的了。也许你我没有生过一个这种病叫做 chronic disease， 这种慢性的一直有的病，你说害死人的。在医生手里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并没有一人能医治他，没有一个人能医好他。这个人是一个绝望的人，他的绝望不亚于雅鲁那位管会堂人他的绝望，可能更胜过他。他的女儿要死了，但这个呢，他活得跟死的差不多。生命之源，一讲到血肉，你知道圣经上讲血都是血中有生命，有血就有生命。咱们输血是治病，是不救人，对不对？血一直在漏，意思就是说你的生命一天一天的在泄露，你的生命一天在流逝。我告诉各位哦，也许你我作为一个男人不觉得咱们有血漏症，我告诉你，我们很多的人其实我们的生命也在一天一天像这个女人一样一天一天的流逝。与上帝过的生活与上帝没什么关系，既不荣耀上帝，也不这个帮助别人。他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的穗子，以色列穿的衣裳上面有穗子。犹太人的穗子哦，如果你是犹太人懂希伯来文的话，你知道穗子呢 kavod 也是荣耀的意思。犹太人他的穗子也是他荣耀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荣耀，一个人身份在他的穗子表明出来。有分量越沉，他的分量越大，就像美国或者中国4星上将显在他的肩上，对不对？肩章上。摸他衣服的穗子血漏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我告诉你哦，你如果羡慕耶稣基督他的荣耀，你在追求他，主知道的，主知道是谁来。但是耶稣明知故问，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说没人摸你啊。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啊，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你还说谁摸你啊？谁都在摸你一次，对不对？谁都在摸你。我告诉各位啊，在千人万人当中，上帝要拣选一群人成为神的儿女。千人万人拥挤耶稣，但是耶稣知道你的心是不是接近他的，是不是求问他的，是不是求告他的。 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一是耶稣身上的水子，我告诉你，圣经上不是弥天大谎，就是你我从来没有认真思考或接受的宇宙的真相。这耶稣的身上有能力通过水子出去。你有没有看过这个阿巴塔？差不多两年前这个电影 3D 的 movie 对不对？阿巴塔，阿坦塔。你知道他们那群人在祷告的时候，那里面有一幕很有意思。那个电影固然是讲到环保，对不对？祷告的时候，他们摸着那个水，那个树的筋呢，整个树，整个宇宙都是跟他们相通的。我告诉你，我们生活的这个宇宙，你谁是谁在，一句话，心里的话，上帝都知道。你谁是谁在跟上帝说，他都知道。你心里的一个意念，上帝也知道。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伏伏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或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了出来。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让他说出来吗？是为他的缘故，一方面是神的荣耀彰显，一方面也是为他的好处的缘故。你知道一个12年来被疾病所积压的人，有一天他突然开心了，那是他的开心一刻，当作众人都说出来。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女儿，可见他的年岁也许没有超过耶稣，耶稣那时候30出头一点，也许那个孩子20左右，20多。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还说这话的时候，这个人得医治了。故事中又回到第一个故事，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不要免为难耶稣了，他已经死了。这是他们对耶稣的认识。那个时候不要为难他，已经死了，没信号。耶稣听见就对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儿就必得救。这是耶稣对管会堂的雅鲁说。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和女儿的父母，不许别人同他进去。众人都为这女儿哀哭捶胸。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了，是睡着了。咱们现在又讲宇宙的另外一个真情，当一个他停止呼吸，停止心跳，耶稣说他不是死了，是睡了。你知道这是一个宇宙间最伟大的一个宣告，他不是死了，他睡着了。你知道这句话有多安慰人吗？等一下我讲我的故事。他们晓得女儿已经死了，就耻笑耶稣。你知道这群人的表演就像演戏一样的，一会儿在边上哭。你知道犹太人的哭很有意思的，除了自己的至亲哭之外，他们有时候还请一些那个村里面的人呢，其他人呢，请来一起哭，制造一个哀哭的场面，情有可原，对不对？因为人死了，哀哭场面，声音哭声大一点，多10个人哭就声音大一点了，对不对？但是在那片哭声中，突然出现惊笑的声音，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的一个反差，不和谐，在一个哭的哀情的里面，出现一个惊笑的声音。他这人痴人说梦，他死了，明明死了，他已经心跳停止了，没有呼吸了，你怎么说他是睡着了呢？你见过睡着的人是没有呼吸的吗？没有呼吸的人还能叫睡着吗？耶稣拉着这个小女孩的手呼叫说，女儿起来吧。其实马可福音记载的更有意思，他不是用这个咱们中文翻译成女儿起来吧，其实耶稣是用亚兰文说大力大孤比。你也没听懂，我也没听懂，不过翻译意思就是说，女儿起来吧。我告诉你啊，你遭遇耶稣，前面那个女子患了18年的血漏，遭遇耶稣病得医治，这个小女孩遭遇耶稣死里复活，他就立刻起来了，他的灵魂变回来，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他的父母惊奇得很，耶稣吩咐他们不要把所做的事告诉人。我告诉各位哦，我不知道你对天堂怎么看，很多人没见过天堂，人说关于天堂的事大概只有两种人能说，一种就是从天堂里面来到地上的人可以说，对不对？耶稣基督这样的人。还有一种呢，就是从地上到了天堂又能有机会竟然回得来的人可以说天堂的事，其他人都是胡扯瞎说了，对吧？就道听途说。去年秋天11月大概是，有一本书在美国出版，畅销书，短短6个月卖了100多万册。这个书的名字叫 Heaven is for Real， 真的有天堂。这本书正在据说在翻译之中，好莱坞的一个基督徒，我从今天的基督教里面知道，一个基督徒的导演，他正在把它编成搬上荧幕。真的有天堂。 Heaven is for Real， The little boy's astounding story of his trip to heaven and back，一个小男孩进出天堂的惊人故事。这个小男孩今年12岁，这个故事发生在他4岁的时候，8年前。他是在应该是堪萨斯，美国西部这个中西部的一个小城，那个城很小。他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一个很穷的教会的牧师，那个教会付不起什么特别的薪水，他自己还需要帮别人装垃圾垛，等于是一边工作一边牧养一个小的会堂。这个小男生有一个姐姐，这个小男生在4岁的时候犯了这个急性的阑尾炎，但是医生误诊了4天，所以导致他的阑尾炎呢，以为他是感冒什么之类发烧，导致他的这个阑尾破裂，然后粪便呢排到他的腹腔里面，然后4天之后他已经生命危在旦夕，如果进到急诊室的时候他已经快死了，然后医生就给他紧急的做开腹腔的手术，在全身麻醉的状况之下，这个小男孩就在全身麻醉的状况之下经历了一次灵魂出窍的故事，他就到了天堂，见到了耶稣，见到了施洗约翰，他然后回来告诉他的父母，他还见到了他的 grandpa， 他们叫 papa， 他们觉得很奇怪，他的 grandpa 其实早在他出生前许多年就去世了，他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所以后来他描写这些故事的时候，父亲问他说 grandpa 长得什么样，就把 grandpa 这个照片，因为 grandpa 这个去世的时候大概60来岁了，照片给他看。一看这 grandpa 这个60岁那个遗照，他说这不是 grandpa， 他说我在天上见的不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不解，奇怪，你在天上见什么？难道不是这 grandpa？ 那你看错人了，肯定是有点头脑不清楚。他们后来就叫他 grandma， 祖母 grandma， 寄一张 grandpa 年轻时候的照片来，他就寄来一张照片，小那个 Carlton。这个名字，他的名字叫 Carlton， 放学回来看见桌子上那张照片，他说谁把 grandpa 的照片放在这，他一眼就认出那是 grandpa， 他然后告诉他的父亲，他说 grandpa 他在天上生活，他们还像天使一样有翅膀。我不知道这个信该信还是不该信，有翅膀，我说有翅膀，我们需要翅膀吗？不然就像天使一样。然后呢，他又直问他的父母亲说 Daddy, Mommy， 你们说我只有一个姐姐，就是现在的姐姐，但是我明明还有另外一个姐姐，因为我在天上遇到另外一个姐姐，姐姐主动过来跟我打招呼，她说我是你的姐姐。哎，他们就奇怪，他说你怎么知道是姐姐呢？因为在他们这个男孩出生前2年呢，他的妈妈有一次流产的时候，那个婴孩只有2个多月，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是男生女生，就是流产了，他们伤心了一阵子，2年之后又生下这个男生，从来没有将这件伤心的事告诉这个孩子。但是这个孩子说， 我在天上见到我的那位姐姐，第二个姐姐，还有很多很神奇的故事。这个故事正在被拍成电影，也正在被翻译成中文。这个孩子的母亲松卷儿口在4月2号3点39分下午给我的 Facebook 上留言，他说 Thank you for reading and sharing with others. It will be translated into Chinese. 谢谢你读这本书跟其他的人分享，这本书将要被翻成中文。我告诉各位哦，当天堂是真实的时候，人在地上的死就变成了一个什么？睡着了。所以有一次，小考统跟他的父亲，他父亲要帮人参做追思礼拜，他做追思礼拜去的路上，他就问这个问他的父亲说：“这个人信耶稣没有？”他说：“他必须信耶稣，不然他没办法进天堂。”然后有一次，在一个病人，有一次他的父亲去看一个垂死的病人，祷告，然后小考生帮着上去按手为那个病人祷告。我告诉你啊，一个见过天堂的人啊，他再回来之后，他的人生的取向、价值观、世界观、眼光看世界都不一样。在几个星期前 ABC 电视台有一个节目，我不知道你看没有，应该是2020的节目，应该是那个节目的名字叫 Beyond Belief。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时间看这个新闻节目了，那天不知道怎么样，上帝就让我看，他可能知道我今天要分享，他就让我看。我已经很多年不看这个 ABC 的2020节目了，没有投稿，因为没有时间，要读神学，要上班。今天上午还在长老家，还在那读了3个小时的神学。那个 Beyond Belief 节目主持人是谁呢？是一位在，就是我不知道是在伊拉克还是阿富汗，因为我是从中间进去的。伊拉克还是阿富汗战争中受伤，一个炸弹爆炸，他死去的，被炸死，然后又从死里复生的一个战士。这个人他有亲身的经历，他见到天堂，然后他就采访一些跟他有类似经历的人，包括 John Piper 在西部，应该是西雅图那边的一个牧师，他曾经在一次严重的车祸里面去世，90分钟进到天堂，然后又从那边回来。他写过一本畅销书叫做 90 Minutes in Heaven， 天堂90分钟。他采访了那个人，然后又采访了另外一个孩子，那个孩子他小时候生病，被那些 flesh eating bacteria， 就是吃他肉的那些细菌呢，深度感染，把他整个脸都毁容了，将几乎后来勉强得到相当的医治，所以看起来还不错，除了有一点点伤疤之外。那个小孩讲述他自己见到天堂的故事，在天堂里面的故事，他们都讲到有道光带着他们到了一个光明的世界。圣经上也讲这样的，他说主就是太阳，那个地方没有现在的太阳，因为主自己就是太阳，他用他的光照亮我们。也采访了一个为了公平起见，采访了一个不是基督徒的无神论的人，一个女士，美国的，她也有过天堂的经历。你知道那个女士怎么说吗？凡是他不是有天堂的经历，他有过在一个大光之中见到大光的经历，但是他好像离天堂还一步之遥。他见到这样一个经历，一个无神论者，然后这个无神论者回来之后，他就觉得人生很美好。你知道他怎么觉得美好的？他说他的美好是这样注释的，用他的原话就是这样，他说死亡并不可怕，因为死亡之后你见到一束大光，很安详，他就停在那了。好像呢，上帝让一个无神论者在天堂的门外见到天堂的光景，然后让他驻足在那里面。但是很遗憾，他最后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宣扬死亡不可怕论者。死亡不可怕，因为你死的时候会在极度的安详之中见到一束大光， 那他没有继承建了一座大功，后来又怎么样呢？上帝也真的是很幽默，让无神论者就照他的信心的程度见到他的信心能结扎的那个光景。那那些小孩反而不懂事的小孩，四岁的孩子等等呢，他们反而见到。卡尔统还有另外一个传奇的故事，那他的父亲就问他，他的父亲就故意问他，他说你到那个 grandpa 那里去有没有晚上去他那里在那里过夜。卡尔统就说，他说你胡说什么，那里没有晚上，那里没有晚上，那里全部是光明的世界，那里有喜欢睡懒觉的人呢、啊、就会觉得特痛苦，那天堂该去吗？喜欢勤奋工作的人，一天恨不得24小时工作的人，就是真好，不需要睡觉。我告诉你，不用着急，你那个时候已经不需要靠睡眠来得到安息了，你已经在永恒的安息之中，而且有无穷的能力可以做事，来服侍上帝，来做科学，做学问，写新的诗歌。为什么要写新的诗歌？因为起初讲我们要唱新歌，既然唱新歌就需要有人写新歌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还会有诗人歌唱家。然后耶稣说这个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在我父的国里喝新的日子。所以那时候还有葡萄酒，也许是另外一种世界的葡萄酒，不知道一种羔羊的婚宴等等。但是小靠上，后来他父亲去考他，一看这个没考倒，他就问他说，你见到耶稣，请问耶稣长什么样呢？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对不对？我们只知道耶稣在地上像一个犹太人的样子，犹太男子。但是耶稣长什么样呢？他指给他看，这像耶稣，这像耶稣，这像耶稣吗？他说都不像，这些都是西方的画的耶稣，对不对？你有没有看过耶稣的像？黑人画的像黑人，亚洲人画的像黄种人，白种人画的像白种人，对不对？他说这都不像，那你就奇怪，怎么不像呢？难道大家都没见过耶稣的真面目？后来他们就把有一个 Arcana 那个女孩的名字，那个女孩也是十多岁，十二岁好像是，她在四岁的时候，那个女孩诞生在一个父亲是无神论者，母亲是天主教徒的家庭，也在美国一个小地方。她四岁的时候突然间有惊人的天赋，可以画画，可以画很美丽的画，所以后来他画得奖，也出了书。他画的画呢，都有许多宗教的主题，包括耶稣基督的画像。他在意象中见到耶稣基督的画像，他就把它画出来，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像给小卡尔统看。他说：“请问这像耶稣吗？”他说：“这不像。”他说：“这不像。”我告诉各位啊，上帝借着一些不懂事的孩子，四岁的男生女生，要向这个世界，这个对神的真理充耳不闻的世界来告诉，提个醒，天堂是真实的，耶稣基督是真实的，你需要将你的生命信靠在他的里面。2006年的圣诞节，我路过北京，去北京的那个有一个家庭教会叫做冈瓦士教会，因为在几个星期前，美国的一位总统，布什总统，曾经在冈瓦士教会去过，我想我就步他后尘，做一个最不出名的人去看一看，听一听。那天去的路上，我就立下一个心愿，我今天呢，要向出租汽车司机传福音。所以参加完礼拜，那个地方礼拜，我告诉你，真的不得了。我提前一个小时到，只能坐在外面等下一堂的聚会。提前一个小时到，坐在外面听上一堂的讲道，等下一堂的聚会。就像我们这里11点、10点钟的聚会，我们10点1刻还有人姗姗来迟哦。星期天的时候，你看，这中国的美国人很幽默的说是 international time， 意思就是不守时的。我听完道之后，不错，前面是位姊妹，前面是位弟兄，后面是位姊妹，我忘了这个顺序。Anyway， 然后就出来就在路上招手打的，嗖一辆车就开到前面来了，是一个的哥，如果是女士呢就是的姐。 一个的哥，我记得我知道我只有短短数分钟的时间跟他讲耶稣，我就直言不讳地问他，我说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就这个话总可以问他，对不对？我说你日子过得怎么样？那个人说过得不怎么样。我一听我知道这是大实话，这是老实人才这样说，一般不够老实人说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我说怎么样，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我不知道几天前，一周前，几天前，若干天前，他说他买一个中国的这个彩票，你知道中国有卖很多彩票，他一直在玩的一组号码中奖了，他说是400万还是多少，但是他那天特忙，因为 他送人他来不及，特忙来来回回远道送，就委托他的妻子帮他买那组号码。他的妻子在买之前呢，灵机一动修改了一个号码。你知道修改一个号码就不是第一等奖，就是第二等奖，第二等奖是30几万，所以他就花了一点钱得了30几万人民币的奖赏，但是他为那30几万得到的钱闷闷不乐，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那400万差了10倍多一点，对不对？不会算账嘛。我就抓住他这个心态，我说你看，你得到次好的你不高兴，你要得到最好的。我说人生就是要得到最好的，做出租司机挣钱养家那是好的，但是是次好的。我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他说12月25号。我说你知道12月25号是有什么含义吗？这是有什么含义？我说今天是人类救主上帝儿子诞生到人类历史当中，拯救人类离我的纪念他出生的日子。哦，可是寒暄不久之后就到站了，到了，但是我要留给他一个永远的记忆，基督徒，他那才10块钱左右的这个车费，很近的一段路，然后我就拿出一张100元大钞，我说这个钱是上帝委托我交给你的，我就看着他，我说不用找，他以为是碰到大款了，大款他也像我这样，不过我就他手扶着方向盘还没敢接的时候，他的嘴巴合不拢的，他觉得压抑，在他的一生的旅程中从来没有人这样带过他，从来没有人跟他说10块钱可给5块8块钱，20块钱可给15块钱讨价还价，对不对？从来没有人说可他多给许多倍，从来没有人这样。大概我知道啊，我告诉你啊，当你知道自己该得这一份400万的时候，却只得到30几万的时候，你觉得你亏了，对吧？才是好的。但是你知道你只得10块钱的时候当得，但是你却得了100块钱的时候，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圣经上叫恩典 grace， 恩典的意思就是说你不配得的你得到了。我告诉各位，你我在耶稣基督面前不配得的永远的救恩，我们得着了，这是恩典。你知道世界上的宗教，我昨天讲的有自救和神救，对不对？自救的宗教，你脑筋稍微想通一点，你就知道很不对劲。你知道为什么很不对劲？我举例给你听啊。比方说，我是一个自救宗教主义者，我要今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以前跟老婆孩子这些吵架都过去了，今天开始做一个大善人，走路的时候都不要踩着蚂蚁。吃饭喝汤的时候都生怕里面有细菌把它喝进去吃死了，假定我是这样一个不可能的善人，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我死，乖乖啊，我太聪明太狡猾了。为什么太聪明太狡猾呢？那我以前伤天害理的那些事，那些话说出去的话像泼出去的水，对不对？那伤害的人，那个东西怎么来补救呢？那假如我不是真的，假如我曾经害死一个人阿香， 他曾经爱我，但是后来我没有娶他，他就跳河自尽了。假定是这样，那他怎么办呢？那我以前的罪孽怎么办呢？谁替我来补偿和洗净呢？这是自救主义者的第一个困境。第二个困境，天底下有哪一个神明他的数学如此不好，既然你可以在有限的短短的那段人生的里面做了一点你本该做的善事，因为你不能说我做恶是本该的，我现在不做恶是已经要加分，做善其实零分嘛，你不做恶是负分嘛，本该做的一件善事，然后上帝就那位神明就看着我的做的这个善事的份上，就说给他永永远远的生命。我告诉各位啊，除非是那个神明的算术很不好，你有限的年龄所做的有限的善，而且说穿了那个神明再稍微精良说，哎呀那天他对阿香不是阿喜坏了，是阿菊了，对阿菊好，其实他是因为看中了别人，所以就对他在那里又有闲花呀，又帮忙的，所以连他的行的善里面都隐藏着一些呢不是基于纯洁的动机，所以咱们就在这样的善行里面呢去过了我们的一生，然后那个神明呢就决定把永恒的生命美好的生命赏赐给你。我告诉你哦，你如果是自救主义者，你得好好的思考思考，敲一个点钟，因为那是你自己想的，哪一个神明会这么笨，哎呀这个老兄他虽然是一辈子都杀过好多人害过好多人，他后来就这么一下立地成佛了，咱们就劫了他，他在六道轮回的里面就到更高的里面去了。
我告诉各位啊，
上帝把永生赐给我们纯粹是出于他白白的恩典，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善行可以换来的，没有一个人。因为你仔细想一想，以前的恶怎么办，就算现在善行，以前的恶怎么办？那还有另外一个，那些很没有能力行善的人怎么办？比方说他生下来他就是脾气特别特别暴躁，他有反社会行为的人他怎么办？他需要恩典吗？他可以靠自己行善吗？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我们今天在地上，我们以为我们自己的盼望或者是我们子女的盼望就是读一点好书，找一份好的工作，娶一个好的老婆，或者找一个好的先生，因为男爬学错行，女爬嫁错郎，对不对？然后呢好好的过一个人生，以为这些是我们，这些我告诉你这些是很好，只是次好的东西，还不是最好的。耶稣基督说得很清楚，他说就算有人站在全世界，他说人若站在全世界若丧失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他说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你知道那个苹果电脑的这个老总 Steve Jobs 最近宣布辞职，对不对？因为他的身体不好，还配有癌症。Steve Jobs 他的盼望是什么呢？你要论成功吗？ Steve Jobs 的成功是了不起的成功。比如说我开车跟我孩子在一块，我就指着你看 Steve Jobs 修改了人类的行为。你说怎么修改的吗？我一次在那个剑桥那段工作期间，在坐火车的时候地铁，我去观察到，哇，有两个人一男一女，你知道他那个 iPod 那个两根线平时是一个人听的，对不对？那两根线一直在我的耳朵，一直在他的那个男朋友的耳朵上或者女朋友的耳朵上，两个人在那里听，听到那里摇头或点头。我告诉你，我一看，我说哇，我说 Steve Jobs 改变了人类的生活的行为。幸好在同一个列车厢里面有另外一个黑人女士，她正在读菲利比书，她打开圣经正在读菲利比书，我就在那里借题发挥，我说菲利比书也是我特喜欢的一卷书，尤其是他第一章21节里面所说的话，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 To live is Christ, to die is gain。 我告诉你，人生所有最高的境界在人类历史上就在这句话里面展现出来了。 他说活着就是基督，基督的圣灵在我里面活着，上帝他按照他儿子的形象样式所定规我们所活出来的那个样子，我们活出来了基督，那就是人生最伟大的成就。然后死掉离开这个地上睡着了就有益处，死竟然是最伟大得到的一个开始，一个敲门砖，可能是咒诅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化成祝福。我不知道你觉得你人生最大的得着盼望是什么。在2006年11月，那是在感恩节前的一个周末，我本来要去海外教会，那时候我们开董事会，开之前我就跟我弟通了一个电话，我说母亲最近身体如何，我弟说不是很好，他就干脆拍了几张照片递给我看，因为我一看我是怎么烂成这样的，他有大概有癌症还是什么，医生到后来没有完全估计是胆囊癌，他其实已经胰腺癌，他已经持续了五年之久已经很长了，因为通常两年三年就走了，一看他已经都烂穿了，哎呀，我说这没法去开会了，我就跟苏牧师说，我说我不能去了，我得赶回中国去陪我母亲见他最后一面，因为在那年的上半年我已经回去过一次年初的时候，所以我就赶快拿了第二天的飞机，日夜兼程三十几个小时，坐飞机再坐车赶到我的家乡，星期五的半夜之后，我不知道2点钟左右赶到我的家乡，赶到我母亲的身边，她在那里等着我，她说她已经那天前面一天晚上就没有睡觉了，她等着我，知道我要回来。第二天天亮之后，我跟弟就把他带到医院，他在垂危之际，那天星期六的晚上我就决定守夜，虽然我前面已经没睡好觉了三十几个小时，我就决定守夜，我说我要陪母亲，我不知道她还有多久，也许用小时来算，也许用一天两天三天来算，那天星期六就是他在人间最后的一天晚上。在这个医院，就是我以前小时候住在前面的河堤边上后面的那个人民医院，乡下的那个医院对我小时候一点也不陌生，因为我们经常跟医院里面的小朋友们一起玩，但是那天晚上我陪我母亲还有我姐我们就陪，结果他跟他说话，为他祷告，跟他交谈，安慰他的心。那天晚上我出来，半夜之后出来抽口气，然后就看见举头望天，看见满天没有任何星星，看不见任何星星，那天晚上漆黑的晚上没有月亮，突然间那有两层楼，在二楼呢，我母亲住一楼，二楼就传来孩子婴孩诞生之后的啼哭声。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有释迦牟尼的感觉，一条新生命诞生了，他哭着来到人间，一个年迈的生命82岁，他在哀恨当中行将离开人间。然后突然间又有两个人男子背着一个老年人，那个哀恨的老年人从大门口进来，我帮他把门打开，只是眼座把他给推开，然后那个老年人就进驻到我母亲的斜对方。然后我的心就受感动，我说主啊，这是一个有苦难的世界，这是一个有苦难跟死亡的世界。我就到那个老伯伯的床前，我说老伯伯您怎么了，他说我里面痛很痛，不知道什么原因，他里面很痛。我说我是基督徒，相信上帝的人，我不能替您做什么，只能替您祷告，我就按手在他身上替他祷告。 后来又回到我母亲的房间，就一起跟她继续交谈，在那里等候天亮的日子，等候天亮的日子。第二天早晨醒来，母亲还活着。第二天早晨不是醒来，等到天亮，母亲还活着，所以就决定去姐姐家再补一下觉。上午刚刚睡了大概两个小时，就被吵醒叫醒，他说母亲已经不行了。后来表明三个小时之后他就去世了。我就跑到他的病床前，跪在他的床前，一手扶着他的头，左手，右手握着他的右手，为他祷告，为他唱诗，为他流泪，然后又打通岳阳的电话，让我的孩子们跟我的妻子从那边为他们一个为阿婆祷告。我告诉你啊，我从来没有那样近距离的观看一个人离开世界。因为那个人是曾经抚养我长大的一个人，是曾经怀抱我的那个人，是曾经用他的奶汁抚养我长大的那个人。但是那天晚上我之所以敢于这样跟他祷告，是因为在几年前，两千年的时候，他来到我们中间，他跟我弟，然后我就带领他认识主耶稣基督，带领他受洗，他跟弟弟受洗成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其实那天晚上，那天早晨，星期天的早晨，那已经是下午那个一点钟之前到一点多两点那段时间，我就跟他说了这几件事，就看见他呼吸越来越困难，越来越急促，在氧气瓶的帮助之下，然后看见他的眼泪，他在我们的歌声和祷告声中看见他的眼泪从眼角流下来。他老人家知道他要离开我们而去，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我就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人，他突然间就停止了呼吸，本来在呼吸突然间就停止了，然后我从地上跳起来，我说感谢主，他到主那里去了，感谢主，他到主那里去了。他也没有悲伤，喜乐的心就释然了，因为我知道他已经脱了地上的所有的劳苦，进到一个更美的家园。所以在丧礼的路途上，送葬的路上，我就刻意的举着一个临时制作的木质的十字架，抱着母亲的遗像，随着送葬的队伍走到埋葬他的坟场。在他的棺木，我村里面跟我一同长大的那些同伴，他们用他们的力气所挖出来的坟墓，就在我家老家的屋场的地方。在棺木入口的时候还没有掩土之先，我把十字架插在那个坟的前面，然后就向在场的所有乡亲讲了一篇道，就是约翰福音十一章里面一篇道，就是耶稣基督使拉撒路复活的那篇道。拉撒路死了，他的两个姐姐马大玛利亚心里忧伤难耐，耶稣来到他们面前安慰马大玛利亚，马大知道，他说我知道他在末日必定复活，但是耶稣说你若信上帝就必看见上帝的荣耀。然后他问拉撒路在哪里，拉撒路就已经埋葬在坟墓里面四天了。然后耶稣吩咐人把坟墓的墓室打开，把拉撒路给抬起来，他都已经裹尸布给裹住了，解开他的裹尸布，然后吩咐拉撒路醒来，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耶稣在那之前说了一句话，他说做这件事是为当时在场的人认识上帝的缘故。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其实原文是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见死。你要从语法分析这前后两句话有点点冲突哦。活着的人，活着信我的人就永远不见死，但前面说凡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到底是死还是不死呢？前面的死是指他肉身的死，后面的死是指他灵魂永远安歇在上帝的怀抱中，他永远没有死亡。我告诉你，上帝看我们不是看我们是一具僵尸或者是一个死人，上帝看我们是一个永远活着也应该活着的人。但是我们的灵魂呢麻木了，我们对上帝的真理呢麻木了，我们用我们败坏的理性去抵挡上帝的真理。但是你只要稍微臣服在上帝的真理面前，你会发现上帝是又可信又可亲的那一位，他是一位大能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讲了一篇道，我跟相信人说，我们今天在这里所埋葬的只是我母亲在地上的身体肉体，他如今在天上，他永远活着。凡信耶稣基督的人有一天也将永远活着，也必永远不见死。他肉身的死亡只是他暂时休息暂时睡眠，他有一天要在万物复苏的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他要整个肉身复活，他要披上一颗崭新的身体，不是这个世界的原子电子所定规的物理学生物学化学，是一个崭新的，不会有衰老，身体上说不会有死亡，不会有哭泣哭号，不会有痛苦，不会有哀伤，这样一个崭新的世界。我告诉各位哦，人哀莫大于心死，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最伟大的福音，我要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今天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政要，所有的这些金融界的人士所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暂时的你我的吃喝用。耶稣基督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斩断罪恶的锁链，斩断死亡的咒诅，让你我有一天可以进入一个永远光明的天堂，一个进入永生的境界，跟上帝在一起过了该本来就该有的美好的人生。这是我今天带给大家各位的信息，我们一起来祷告。若是上帝的灵感动你的心，虽然你还有许多不同的疑问，但是你愿意凭着一颗单纯的心来到这位永生上帝的面前。因为圣经说，凡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神赏赐了寻找他的人。圣经又说，凡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上帝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圣经又说，信子的人，信耶稣的人有永生，死亡不能再做他们的主。信耶稣的人今天活在地上，随时随刻都要承受上帝的恩典，都要蒙上帝的怜恤，蒙他的恩惠，蒙他一路的带领。如果你是这样一位亲爱的朋友，你愿意将你自己，也因着将你自己的缘故，将你的家人孩子都逐步的一步一步带到恩典的这位主的面前，我要邀请你举起你的手接受这位永生的主。有没有这样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说你愿意接受这位永生的主？有吗？将你的手举起来高高的，让我看见，为你祷告。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刚才后面有吗？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有这样一位亲爱的朋友吗？你说你要将你的生命放在这位永生神的手中，有吗？我刚才没有看见，因为扭头左右。有这样一位朋友吗？将你的手举起来，接受上帝的恩典，就像87年当年我举起来一样。有没有这样一位亲爱的朋友，你自己单独来在上帝的面前，因为这是你跟上帝之间的事情，你愿意吗？朋友，你知道有多少人为你的灵魂在上帝面前祷告祈求，有多少人为你的缘故希望上帝的恩今天能临在你的身上，你是这样一位朋友吗？我们要等候你，耶稣在天上也要等候你。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主啊，愿你自己感动人心，感动我们周边每一个人的心，让他们除非安息在你的里面，不然他们真的没有真正的心灵的安宁。主，愿你施恩在我们中间，愿你施恩在我们中间。 有这样一位朋友吗？有这样一位朋友没有？有这样一位朋友没有？我请基督徒先站起来好不好？为你身边那些堕落的朋友们迫切的祷告。当我们这样一起为奉主的名为你祷告的时候，如果你有这样的感动，也请你一样跟我们一样站起来，我们基督徒一起来重新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愿你自己施恩在我们中间，除非是你自己的灵感动我们中间的朋友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愿那无可限量的圣灵今天做那奇妙的工作在我们中间，做那工作在我们同胞的心中。不管他们今天人生的光景处境如何，不管他们对你的认识有多少，愿你开启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真知道耶稣基督是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复活的永生的神，他用他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从死里复活带给我们永远生命的盼望。人世间没有比这更美好更光明的盼望。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是这样一位，你的心被上帝的灵所感动，我诚恳恭敬的以上帝使者的身份邀请你，诚恳的邀请你，你一起来接受主吧，就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有吗？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愿意站起来的？你说你愿意从你的座位上站起来，站在你周围的都是这耶稣基督复活的见证者，都是见证耶稣基督的恩典在他们生命中间的人。有没有这样一位朋友？我最后再呼召一次，还有没有哪一位朋友你说你愿意在这个时候将你的生命交给这位永生的神？我们一起来祷告。你心中有感动可以跟我这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诚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赏赐我生命的气息，也谢谢你赐给我救主耶稣基督，让他在十字架上用宝血洗净我的罪，又赐给我永远的生命。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今天接受主，愿你进到我的生命之中，引导我的一生，成为你恩典的见证者、传递者，也恩待我的亲人、朋友，奉耶稣的名，阿门。请坐。